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带领的团队现在正面临选线崩溃。
嗯，这听起来就很窒息。
对，就是你们可能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公关危机，资金链也岌岌可危，然后外界铺天盖地都是负面评价，团队成员充满了焦虑啊、恐惧啊，很多人甚至已经在偷偷投简历准备离职了。
没错，非常典型的绝境。
那么现在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站在他们面前发表演讲，试图去挽救这一切，你会说什么？
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非常棘手但又极其普遍的现实领导力困境。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么会选择大感情牌，拼命表达同情，对吧，要么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高压政策，指责大家不够坚强。
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去翻阅市面上那个现代公关大师的畅销书，或者去拆解什么 TED 演讲的套路，大概率也就是这些招数。我们总觉得危机沟通和说服力是一门很现代的科学。
嗯，
但今天我们要带你彻底颠覆这个认知。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索一份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它可不是什么硅谷最新的管理学圣经。
对，它实际上是一份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老文本。
没错，它简直就是一份现代心理学和修辞学的大师班讲义。
我们今天分析的核心基石呢，是阿什兰神学院新约与希腊文杰出教授大卫德·席尔娃博士的一篇非常深度的讲道。他极其精彩地拆解了希伯来书背后的沟通策略。
哎，等一下，我知道一听到圣经这两个字，可能有听众会觉得这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完全不用担心，即使你对宗教话题毫无涉略，你也一定要留意接下来的内容，因为这位2000年前的匿名作者，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在面对极端压力、团队低谷或者说个人绝望的时候，如何真正去重塑人们的心智。
对，这是一种极其高超的策略。那么让我们先回到刚才那个团队崩溃的假设里，2000年前的这群听众，他们的处境可比搞砸一个项目要惨烈得多。
没错，他们当时面临的是社会的严重排挤，财产被没收，甚至面临暴力的迫害。
说实话，如果我站在这群惶恐不安的人面前，我的第一句话肯定是，哎呀，我知道大家最近受了很多委屈，我非常理解你们现在的痛苦。
大感情牌。
对呀，难道不应该先共情吗？
从现代心理咨询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个标准动作，但是这位古代大师完全没有这么做。
没做？
一点都没有。他开篇一个字儿都没有提听众眼前的苦难，相反，他一上来就怎么说呢，抛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
对，他说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说话，他用了整整10节经文去描绘什么呢，宇宙的创造啊，星辰的运转啊，还有基督在天上掌权的这种极其浩瀚的图景。
哇，等等，这听起来也太反直觉了吧。你想想，如果我正因为交不起下个月的房租，或者因为被整个行业封杀而焦虑的天天失眠，然后你跑来跟我大谈特谈宇宙的起源和星辰大海。
听起来很离谱是不是？
我肯定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其廉价的逃避现实主义吗？就像在说，哎呀，别管你的房租了，看看星星吧。这真的不会直接激怒听众吗？
你的这种质疑非常敏锐，其实也是很多现代读者初看这段文本时最容易产生的疑惑。但德齐尔瓦博士从心理学机制上给出了极其深刻的解释。
怎么说？
这绝对不是什么逃避现实，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认知干预。你想啊，当人们深陷危机的时候，他们的视野会急剧收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
管窥效应。
没错，管窥效应。所有的注意力都被眼前的恐惧吸走了，这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所以作者其实是在强行打破这种管窥效应。
对，他通过展现宇宙级的宏大图景，实际上是在短暂的吊腕听众对周遭困境的关注，同时呢，照亮那个超越现实的终极荣耀。
懂了。
他并没有否认现实的残酷，而是用一个更大的现实把眼前的困境给包裹了起来。当听众被迫去仰望星空，看到那位他们追随的基督也曾经历极致的苦难，但最终走向荣耀时，他们的参考系 被彻底改变了。
哇，我明白了，这就好比你被困在一个黑漆漆的迷宫里，焦虑万分，到处乱撞。这时候突然有人直接把你拉到了迷宫正上方的热气球上，
俯瞰整个迷宫，
变了，那种能把人逼疯的幽闭恐惧症瞬间就缓解了。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种视角的转换赋予了听众极大的心理弹性。当他们带着这种宇宙级的视角重新降落回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被困境吞噬的受害者了，
而是变成了有能力克服困难的破局者。
没错。
好，通过这个星空视角，你确实成功的把他们从当下的恐慌泥潭里拔了出来。但问题来了，热气球总要降落的，对吧？星期一的早晨总会到来。当他们再次面对那些排挤他们的邻居，面对难搞的客户时，你怎么保证他们不会再次滑落到绝望里呢？
这就到了非常关键的第二步了。一旦视野被打开，你必须立刻为他们当下的处境赋予新的意义。作者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极其绝妙的策略，他用一个古老的故事为听众的现状做了一个解释性的叠加层。
解释性的叠加层，讲稿里好像提到他借用了古代以色列人旷野一带的故事。
对，那群人当时奇迹般的逃离了埃及的奴役，在沙漠里跋涉了很久，终于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槛上。结果呢？
结果就因为听说前方的敌人像巨人一样高大，他们瞬间就崩溃了，不仅拒绝前进，竟然还想选个新领袖带他们回埃及继续当奴隶。
没错，所以作者极其犀利地指出，你们现在的状态就跟当年那群站在门槛上却想退缩的人一模一样。他给这种状态下了一个诊断，叫做属灵的硬化症。
属灵的硬化症，这词儿有点意思。
其实这就是我们在面临极度疲惫时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内心变得麻木坚硬，拒绝相信任何美好的承诺。
确实，不过如果我在带团队，看到大家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直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就像那些懦弱的逃兵，这会不会太打击士气了？我觉得这就像跑马拉松，跑到第20英里的时候撞上的那个生理极限墙，全身都在叫嚣着放弃。这时候如果你跟我说，哎，你才刚起步呢，我决定当场退赛。
注意了，作者并没有说他们刚起步，他恰恰是强调他们已经站在了门槛上。德西瓦博士指出，就是这个门槛的心理框架的威力所在。
怎么讲？
他强行制造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
就是把连续的折磨变成了一个决战的瞬间。
孤的愿景，哪怕代价高昂，也要跨过这最后一步。要么你转身退缩，回到你原来那个环境毫无希望，甚至充满奴役的生活中去。
没有中间地带可以让你舒舒服服的躺平。
没错，根本没有。当你把团队的挑战定义为我们已经站在了突破的门槛上，退一步就是前功尽弃，这种叙事框架能瞬间炸出人们骨子里的最后一点不甘心。
哇，选对剧本啊，才能演好角色啊。既然你已经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道门槛，必须要跨过去，那就绝对不能再把他们当成需要哄着的巨婴了。这就引出了这位沟通大师极其硬核的下一步，拒绝向下兼容，直接要求问责。
对，这可以说是整篇讲稿中最令我们现代人感到刺耳却又极其发人深省的部分了。在一段极其严厉的指责中，作者竟然直接打断了原本顺畅的讲道。
我记得他好像直言不讳地说，按照你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你们早该成为领袖去教导别人了，但现实是你们现在就像哑巴羊一样。
哑巴羊，对。
哈哈，只顾着自怜自爱，甚至连最基本的常识都需要别人重新教。
他毫不留情地要求一种问责，他要求听众展现出与他们所受的恩典和历练相配的成熟度。
哎，老实说，这在今天这个被各种公关技巧充斥的时代，简直就是职场大忌啊。现在的演讲教练啊，自媒体操盘手都会反复叮嘱你，一定要降低理解门槛，把话往浅了说，千万别让你的听众动脑子，最好是初中生水平，否则他们立刻就失去耐心滑走了。
对，但这种向下兼容恰恰是现代沟通中最危险的陷阱。德舍尔瓦博士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当你永远用喂婴儿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受众或者团队时，他们就永远停留在他称为的幼虫阶段。
又冲截断，这个词儿太精准了。但这位奏者不仅骂了他们是哑巴羊，紧接着他居然丢出了整整四张极其复杂的硬核神学论证，这不是在给已经精疲力尽的人增加认知负担吗？他们真的听得进去吗？
这正是这位大师的卓越之处，他不仅要求听众成长，他自己也承担了起提供深度的责任。他没有用那种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空洞的口号来敷衍听众。为了向听众证明为什么他们不应该退缩，他必须从根本上去解答他们内心最深处的疑惑。
讲稿里提到，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比较古代耶路撒冷祭坛上的赎罪仪式和耶稣在城外十字架上的牺牲，这到底硬核在哪里呢？为什么这能给听众带来力量？
我们可以试着拆解一下这段硬核逻辑。在古代的宗教系统里，大祭司需要每年不断地在祭坛上献祭动物的血，来洗刷人们的罪孽和不洁。但作者指出，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创口贴。
创口贴？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人类祭祀自己也会死，所以这个系统总是在更迭。第二，动物的血只能带来仪式上暂时的洁净，根本无法触及人类内心深层的恐惧和罪恶感。
所以旧系统其实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人们永远处于一种哎，我不够好，我随时会被惩罚的这种焦虑中。
没错，而作者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极其严密的论证。他说，基督不需要年复一年的献祭，因为他提供的是一个永恒完美的生命。他在耶路撒冷城门外被钉死，承担了世俗意义上极致的羞辱。但正因为这个牺牲是终极的、完美的，他一次性地、永久地洗净了人类的良心。
哇，也就是说，他不是在简单地喊一句耶稣爱你，而是在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法理和神学逻辑。他是在告诉听众，你们的内心已经被彻底清空并更新了，那个旧的让人恐惧的系统已经被打破了，你们完全有资格也有力量去面对任何外部的迫害。
确切地说，深度的理解才是激进改变和持久信念的基石。德希尔瓦博士特别提醒今天的领导者和教育者，千万不要陷入所谓的忙碌牧师综合症，
就是被日常琐事缠身。
对，我们常常被无休止的行政审批、日常琐事缠身，却放弃了作为思想引领者去深挖复杂文体、解答核心困惑的责任。你要知道，回避严谨硬核的思考是无法给团队带来真实的盼望的。真正的尊重是不要低估你的听众，
不要低估听众，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做内容、做管理的人的灵魂拷问啊。好，现在我们有了宏大的宇宙视角，有了跨越门槛的紧迫感，也有了极其深刻的理论支撑，这些都是极其优质的燃料了。但是真正能点燃这堆燃料，让人愿意顶着巨大的压力去扛下这一切的火花，到底是什么？
是野心。
野心？等等，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我们通常认为追求高尚的道德或者信仰就是要压抑个人的野心呐，要做到无欲无求，放下对成功和荣誉的渴望才对吧。
传统观念确实是这样，但这位2000年前的心理学大师，他极其了解人类的天性。他知道人们内心深处就是渴望成就伟大，渴望被认可，渴望赢。
嗯，这是人性。
没错，所以他根本没有试图去关闭人们心中的这台野心引擎。相反，他做了一次极其高明的变道，他将这种野心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讲稿中的薛尔瓦博士举的那个现代例子实在太绝了。他提到以前有一档很有名的电视节目叫《富豪名流的生活方式》。
对，
这就好比我们今天无数人痴迷于刷那种硅谷科技大佬的创业神话，或者看网红千万豪宅的开箱视频一样。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其实会不知不觉地内化那些我们所仰慕的人的价值观，我们内心其实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是的，本质上我们都在为某个观众洗衣表演。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是在给听众播放另一档节目，我们可以称为在上帝面前富足的生活方式。
啊，所以他抛出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个著名的信仰英雄榜。
没错，
像亚伯拉罕啊、摩西啊，还有无数为了信仰甚至连命都不要的先驱。
它实际上是在替换听众手机里的关注列表。
哈哈，这个说法很妙，这是一个深刻的身份认同重塑。作者把人生描绘成了一个伟大的古罗马竞技场。你觉得周围那些排挤你的邻居、打压你的对手，他们是你的观众吗？
根本不是。
对，他们根本不懂这场比赛的规则。真正坐在看台上注视你的是那些已经在信仰和品格上取得胜利的伟大先驱。这是一大群见证人如云。
哎，顺便提一句，讲到这个见证人如云，我必须得分享一个资料库里的背景细节，这让讲稿本身变得非常赛博朋克。我们今天所以能读到德歇尔瓦博士如此详尽的分析，是因为有一个叫圣经电子学习的平台。
哦，我知道这个平台。
对吧？他们极其前卫地利用了现代 AI 技术，把这套深奥的课程直接翻译成了中文、阿拉伯语、刷花西语等十几种语言。这本身不就是在当今这个物理世界里打破了语言壁垒，汇聚起一大群跨越全球的见证人吗？
确实如此。
技术的加入让这种古老的智慧正在以极其现代的方式继续激发的全球听众心中那份神圣的野心。
这个现实的呼应真的非常动人。你想啊，当你的参照系变成了这样一群跨越时空的伟大灵魂时，你对卓越的定义就被彻底改写了。为了坚守底线而承受的那些世俗羞辱，它不再是失败，而是上帝用来塑造你品格的冠军训练。这远比从那个虚无的、随波逐流的世俗世界中去获得短暂的点赞要价值得多。
哇，今天的这次深度解析真的让人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大脑的重装系统，从一开始把我们从眼前的泥潭里拉出来，抛向星空。
嗯，打破管窥效应。
对，然后落地后用门槛的叙事逼迫我们做出不退缩的抉择，再到用深度的逻辑去取代那种肤浅的安慰，最后点燃我们内心深处为了更高目标而战的神圣野心。这套组合拳无论是放在古代还是今天，绝对都是顶级的心智领导力。
确实，它的核心就在于它从不妥协于人类的软弱，而是不断召唤出我们生命中那个尚未被发掘的坚韧与伟大。当你下一次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或者你需要带领你的团队走出绝望的低谷时，你也许真的需要停下来问问自己，你为他们构建了怎样的一个叙事？你是在迎合他们的脆弱，还是在激发他们跨越门槛的勇气？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释之前，我想借着刚才那个宇宙竞技场的概念，给你留下一个稍微有些颠覆性的思考。
嗯，
我们总以为既然生活是一场伟大的竞技，而天堂的看台上坐满了为你欢呼的观众，那么值得被掌声雷动的一定是那些在聚光灯下力挽狂澜的英雄时刻。但是请你想想，如果那个真正能赢得看台上最热烈、最雷蒙版掌声的瞬间，那个真正决定了你灵魂重量的伟大时刻，恰恰发生在你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人在注视你的时候呢？当你在深夜面对一份诱人但违背原则的合同，当你在疲惫不堪时依然选择咽下抱怨去拥抱家人，那些最孤独、最不为人知、最安静的抉择，也许正是宇宙看台上欢呼声最震耳欲聋的时刻。别忘了抬头看看星空。感谢你加入本期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